开圣经约翰福音，我们会从第五章的十七节念到完。约翰福音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念到末了。好，我们请弟兄们先开始念，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十七节开始。好，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谢谢。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做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话，为要叫你们得救。
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
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至今。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恭敬地放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深信说，这是你在地上非常特别和非常有意思的，把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的所作，把自己的所事来告诉百姓。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真的要求你把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因为你若不打开我们的心，没有人能听懂你的话。那主，你圣灵来做，以致我们在你的话中得以看见亮光。主，以致我们对你有一个更真实的认识。主，愿意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你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圣灵在这里说话和做事，越过讲员一切的限制，不让他成为你话语的拦阻，也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障碍，好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谦卑的灵，能接受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当我想到要继续来交通约翰福音第五章下半部分的时候，我在读的过程中，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为难。因为这一段的话很难很难把它讲得透彻，同时这一段的话也可以说是极其极其的重要，特别在今天。所以我盼望当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时候，你求主帮助你有一个领会的心，求主圣灵在你里边帮你解释。那你也可以为着讲员，就是我这个软弱的人在这里，求主禁止我用无知的言语叫神的话受打岔。上一讲我们讲到，在第五章前半部分说到，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躺在水池旁边，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医治了他。但是那医治的那件事呢，刚好发生在安息日。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不能做事的，所以犹太人因此就为难了，发起了对耶稣的质问。结果呢，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圣经里跟着就讲，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一句话你有没有听出来呢？其实耶稣是有意识的，要让犹太人，让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个事，他就是神。在这里我不跟你讨论三位一体的那个奥秘，而且我们也没时间，但是在这里他很清楚的，他一讲出这句话，犹太人就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正因为这一句话，引起了耶稣在下边这整段的讲论， 或者用简单的话来讲，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他与神同等的这一个事实，用各种的方法来表明出来。他也透过这个机会，他向人来证明说，有一些在历史中就已经一直存在的为他做见证的依据。所以这两段是很重要的信息。今天原谅我说，太多基督徒都在迷糊的里边，他们只认为耶稣就是一个模范人物，结果你看见今天基督教世界混乱到什么地步，很多的政党，很多的政治领袖利用基督教来为他们政治服务，他们选了一段经文的东西，然后来为他们的政治理想来保护航。但是你如果真的读过这一段，你会很害怕你的自己。如果耶稣是神，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思想都必须有一个很严肃的反转。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段的经文对每一个人都极其重要，尤其在这一个末后的世代。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与神平等的第一个依据是什么？他跟主跟天父在工作上平等，神怎样做事，耶稣就怎样做事。他能够很坦然地对每个人说，我做的事从不凭着我自己要做，是我看见了天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声称是什么呢？他在做的事情是神的在做的事情，在安息日救人也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心意。宗教人士喜欢有许多的框架，他们为什么会反对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事。弟兄姐妹，你我真的真的要被提醒和小心。有一位神的仆人说了这句话，人喜欢把自己放进宗教的框架里边去，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我觉得我以前常常会这样做。我们会领受一些教导，我们尽量的把自己挤进那个框架里边去。但是他说，神是藉着圣灵一直要把人里边的生命炸开这些的框架。神是生命的主，他给的是生命，是灵，是力量，不是一条一条叫你来守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如果想到这件事会要被警醒的。你千万千万不可以为基督徒的义务就是星期天上教堂，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好一点的责任就是做十一奉献，就是做一点善事。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生命中被主来掌管。所以主在这里第一件事，他跟神平等在哪里呢？天父做事，他也做事，而且他做事不是被一些的架构 来限制的。第二点，他所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至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那这个是说到在知识上，在认知上，他与神平等，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所以主说他同样的知道一切的事情，甚至呢，其实他知道我们每个心中里边的真实光景，这对我们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警告。鼓励是什么呢？主早就知道你讲出来不讲出来，其实他都知道。你记得诗篇139篇怎么讲呢？我躺下，我起来，我走出去，我回到家里，我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不管在哪个状态里边，他说神啊，你都知道。我到哪里逃避你的面呢？不可能啊。他深知神什么都知道，那这对我们是什么安慰呢？他知道你这样，但是他仍然爱你，他仍然没拒绝你，而且他仍然要保护你。我常常说，神对我们的知道比 X 光机还厉害一点。你知道现在那些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边境上现在设了一些走过去要经过他的 X 光照的那种的机器，对不对？他怕有人带毒，有人带什么违法品等等。但是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执，有人说你这样我的隐私都被你知道了，你侵犯了人的隐私。那从国家的安全来说，他认为说我有权利啊，因为我要保护国家的安全啊。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哈，主知道你我的一切比 X 光还厉害。我记得有个弟兄说过这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是站在这个 X 光底下，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赶快往外边走了，因为我们经不起人 X 光的照啊。我们他的 X 光不是单单照你的身体，他量你心思中的阴暗闪过的那些罪恶的念头全部能显明的。但是稀奇的就是这位主他知道，但是他包容，他赦免，他接纳，他甚至说就照着你的本相来我这里，我会拯救你，我会用我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污。从知道的这件事上，他已经说到父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指示给了子，所以子也能知道人的一切的状况。那我刚才说一面对我们是鼓励，一面对我们是警告。今天如果一个人包括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他却没认识这一点，他可以做一个两面的人。这就是圣经中常常被主责备的那些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常常做一件什么事呢？洗净杯盘的外边挺好看，里边装的是勒索、污秽、抢夺。
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知道他是知道一切的，那你要受警惕，你必须里外一致，你用不着来表现好像让别人欣赏你什么，没用的，真的是没用的。你要记得你是活在是一位救你爱你知道你这一切的主的面前。第三点，他跟神平等是在复活这一件事上。经文这样说的，父怎样叫死人起来，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能叫死人复活的只有神才有这样的能力。那耶稣在这里宣称说，我也照样可以叫死人活过来。那在圣经中有几次很清楚的记载的，他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这样做，但是记得他有一次扶住一个寡妇的孩子出病的那个行列的那个队伍的人让他停下来，然后就把那个死人 活过来了。在拉萨路已经埋在坟墓里四天，他也叫他活过来了。但这些还不止，你有没有想过你我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真的是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整个就是对属灵的东西对良善的东西我们都是死掉的人。但是主藉着复活的生命，藉着他十字架的救赎，他让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活了过来。我不知道在你身上我们有没有亲身去体验这一个活过来的生命。基督徒真的不是单单领受了一些宗教的信条然后我们照着去行，基督徒是真的自身能够证明说我那个死去的灵被点活了，圣灵来在我的灵里边帮助我了，你看见你整个人已经不一样的，这是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我身上的工作。第四点，他说他跟神在审判的事上平等。这里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终极的审判。当然基督徒我们感恩是什么，这个终极审判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已经不用再接受这个审判，但是我们仍然要受基督台前的审判，要根据你信主以后你所行的，你要面对家里的审判。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我们今天很多人接受一个只有一半的教导，我们总是跟人说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你已经就等着上天堂了。弟兄姐妹，你就是你到天堂主要问你在你得救以后你日子怎么过的，有一位老弟兄写了一本书提醒我们，叫做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 今天你我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定规，经得起审判台前的亮光吗？
原谅我很痛心地说，有些基督徒的表现让我非常非常吃惊。他可以仍然是一个很热心，看起来很追求的人，但是在一些很涉及到利益、金钱、名义的东西，他们就甚至根本不顾他是不是个基督徒，他只要活得他自己高兴，他只要为自己的利益有抓得紧的东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他真的是神，我们不敢这样活的。一个敢活在审判台前亮光的人，是活得非常轻松的。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奥秘，一个生活的奥秘，不是你我苦苦在那里挣扎，是真的我们得救的时候，主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如果主把他生命给了你，给了我，要活出主自己所讲的那种生命要求，就是容易的事。我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一个非常人不喜欢的比喻，对，不过我有时候还偶然还要讲。一个人没信主之前的生命像什么呢？我讲的难听一点，像猪像狗的生命，喜欢脏，哪里有烂泥哪里去滚，为什么？越滚越开心。但是一个人一得救，有主的生命进入他里边，那是羔羊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喜欢清洁，你叫他再到里边去滚，他受不了。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犯罪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苦，直到他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他才能平息下来。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慢慢信主久了，让这个生命迟钝了，慢慢我们又被世界，又被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挟制了。我们想起什么事，首先常常想到的是我的需要，我的主权，我的得着。原谅我说，你可能在家里跟一个亲戚朋友刚刚传完福音，等一下为着一件事10块钱20块钱你跟他吵起架来了。弟兄姐妹，你觉得刚才传的还有用吗？人看见的是什么？人从你的生命上没看见你被改变的事实啊。审判的权柄跟神同等，这是耶稣所宣称的。然后他说，在尊荣上他跟神同等，因为什么？是要天父是要叫人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不尊重子的，就是不尊重差子来的父。
世界上有很多自称他们是敬拜独一真神的很好的宗教，其实其中还包括犹太教。犹太教的圣经，旧约圣经，也是神透过启示给了先知，给了摩西，传下了律法。但是他们不接受，他们不尊重差旨来的这位耶稣。他们一直说我们有神，但是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这一个身份。但是老约翰对这些东西讲究得很厉害，他说没有子的连父都没有，有子的有子的才有父。任何宗教如果他不接受耶稣是救主的，他们都无法与神和好，因为神指定了一个与他和好的唯一的道路，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才能与他和好。任何的宗教离开了这一点，就没有回到神面前的路。但是今天我要提醒一个东西，今天世界上的基督教很多并不信这个，有些神学院的教授竟然是这样的教导。我说这个是盼望弟兄姐妹你能小心，不是抱住本圣经说我是基督徒的人他就是基督徒啊。这些人怎么说呢？他们说他们要恢复耶稣的历史现实，他们要寻找耶稣作为人的那些事实，但是他们要掩隔掉所有的神奇的事。在这种影响的底下，说穿了，他们不信圣经是神说的话，他们觉得人可以有权利来判断哪个是迷信，哪个不是迷信。他们要说主耶稣到地上主要是要来做人的榜样，万事师表，他给人立下一个行事为人的规矩，叫每个人都来效法他。其实他不是神，弟兄姐妹听起来都很美妙，但是你知道在主的教训里边，在神的心意里边，在圣灵的见证里边，没有耶稣就没有天父，没有别的路可走。今天还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很多很穷的国家他们要传福音，现在他们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是什么呢？耶稣是来带领穷人干革命的。因为你找圣经很多，耶稣特别的爱护帮助穷人，对不对？甚至八福的里边第一句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政治领袖们把这些当成是耶稣是来领导人间穷人的革命。如果是这样，这种基督教原谅我说，我真的愿意把它称为异端。今天社会上有多少这种东西？主耶稣的门徒中有奋锐党西门是干革命的，也有税吏马太是为罗马帝国服务的。你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你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是你到主面前来都必须放下。任何人试图用他的政治观念来利用基督教， 都是异端，这是我自己接受的。到主面前来没有别的。我很欣赏刚才王峰弟兄选的那首诗歌，这是我们必须常常唱的歌，唯有耶稣，没有别的，不用讲道理，如果不是耶稣唯一，其他的就都是多余。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提醒一下，你是已经愿意把自己一切的罪软弱都交给主，让他来担当代替你所犯下的一切的罪过，让他来承担来救赎你，同时你来信靠他的时候，你是意味着从今以后我把我自己交给你。过不久有一个受浸聚会在这里，我一面很开心，因为主做事到如今也仍然在拯救罪人来归向他，但是我巴不得你将要受浸的弟兄姐妹被提醒一件事，信仰不是让耶稣天天来帮助你成就你的理想，不是因为你力气不够耶稣加你帮你加把力，不是因为你追求的目标自己达不到让耶稣帮你达到你的目标，有可能主愿意帮助你，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必须是看见说，我来投靠耶稣的同时，我感谢他为我舍命流血付出了一切让我可以得救，同时我因着他爱的激励，我愿意我的一生再没有别的主人，我愿意从我信耶稣那一个时刻开始，我所有的一切前途也好奋斗也好，我都像一个打败战的人放在耶稣的脚前，对耶稣说，现在听你的，怎么样都是你来安排，这样才是真正基督徒的信仰和持续下去的可能。还有一个，主耶稣宣称他在生命上跟神平等，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因为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的起源都是从神赐下的，人没有人拥有生命的主权。有一个人说，人现在很厉害，什么都能造啊，我现在觉得很奇怪，还能克隆人呢，我不知道克隆成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能理解的就是人可以制造飞机，但是人制造不了蚊子，人可以制造潜艇，但是人造不了一条鱼，因为只要有生命人就没办法，生命属于主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也互相提醒的是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信主把主接到里边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生命。为什么主耶稣能对那些听他的人说，信我的人有永生啊？我前两个星期我去参加过两个丧事，然后一个丧事是父母还没信主，但是女儿有信主，然后那天也很奇怪特别，他们整个丧礼的上边，我真的很少参加过这样
特别的一个山里，没有一个客人，就他们自己一家人，我是唯一的客人。但是呢，你请殡仪馆的人帮你办丧事呢，他租地方啊、时间啊等等都已经定在那里了嘛。所以我看见他们都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因为也没客人，也没人讲这个，也没人讲坐在那个。那后来要到坟地下土的时候，因为殡仪馆的人多数人对我都很眼熟啊，因为我一年都要去几次的，看看我就说，哎，你是吴弟兄？我说是啊。他说，要不然你来跟他们讲讲几句话吧。然后在石子的棺木埋到地下以后，我经过他们家里的人的同意，说好就让我讲几句话。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一个事情，我说埋到地下，这是每个人最公平的终结，对不对？你也不用嫉妒我，我也不用嫉妒你，有钱也到那里去，没钱也到哪里去，文化高的到哪里去，文化低的也到哪里去，你不用羡慕他有十个房子，你连一个一片瓦都没有，不要紧，都到那里去，什么东西都带不走。不过我提醒他们一件事的就是，如果人生到那里就结束了，人生就没意义。人生为什么没意义？因为两个事情，一个是罪恶。读很多书的人不是没有罪恶啊，他的罪恶可能比我们高明一点。没读书的人有罪恶，你我都自己很清楚的，对不对？哦，看到一点点不高兴，不跟人打一仗啊，好辛苦。有什么吃亏的也不行，非要拿回我的利益。骗人啊，撒谎啊，嫉妒啊，仇恨啊，常常在我们心里滚动。罪是人类的一个基本事实，更多是第二个基本事实，死亡，肉体的死亡，你在本世你都没法逃脱。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要讲平等啊，坟墓最平等，但是主耶稣来了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要解决这两件事，他解决人类一切罪恶的问题。他说不管什么人，只要你愿意的，都可以来到主这里得着赦免，而且得着生命的水喝。第二点，主耶稣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他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永生是在今天信耶稣就能得到的。基督徒要搞清楚，永生不是等到你死的那一天才开始，是在你有了耶稣你就已经开始。所以主耶稣才能说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所以主耶稣能够对信他的人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得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吗？那我只能跟大家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往下边讲，下边那一段是讲到主耶稣跟神同等的见证，我这是前边只讲到的是
主耶稣自己声称的他跟神同等的那些的事实。但是这个要鼓励你我是什么？生命在他里头，人有耶稣就会有生命。然后我特别特别的鼓励报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提醒你的是，除非你能够从心里真实的接受耶稣的救赎，并且认定明白他是基督，是神，不然的话你的信仰无法坚持。我刚才都讲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些在神学院教导圣经的教授，他们都可能翻转的，因为他不认识基督是生命这个事实，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就是神这一件最重要的事实。而且应该明白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他以外也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回到神那里去。那弟兄姐妹，我们用这些话彼此共勉，记得如果他是神，我们今天活着一边要感恩一边要小心。如果他是神，我们就有荣耀的盼望，没有一件事坏到不得了，最坏的东西就是死亡，但是耶稣说他已经胜过死亡。盼望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不是一个宗教而已，也不是一位伟人跟道德家而已，他必须是神，才跟你的生命发生直接的关系，也要活在这个生命的不断的关系的里边。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是你自己宣告你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就是神，因为你在生命中，你在审判的事上，你在工作的事上，你到处都证明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已经蒙着你拯救的人，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因为世界充满了许多虚假的东西，假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主因此我们需要从常常的回到你的事实的里边来，好让我们活在与你生命相交的事实里边，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你改变的大能，让你在我们里边做主。主愿意你的儿女们在这里聚集，不仅仅有一些外边的活动，更是有里边生命的力量，有你在我们里边恩典的彰显。愿主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主，我们愿意说你得着我们整个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